铁中堂心弦突然颤动了起来，倒退了几步，坐在了椅子上。是的，他不愿意做他的妹妹，因为他所需要的是一种更强烈的爱。但是铁中堂却不能付出，他也不应接受，于是他要走了。水灵光缓缓地移动脚步，走过温带带旁边的时候，轻轻地说道，你要好好照顾着他。他说话的时候眼含热泪。温带带轻轻地笑了笑说，好妹子，你放心，嫂子会照顾着他的。水灵光垂下了头，走出了帘外。铁中堂仿佛突然像自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将军，全身都虚弱了下来，那种难以描述的空虚任何人都无法忍受。良久良久，突然温带带笑道，人已走了，铁中堂你还难受什么呀？这铁中堂三个字宛如霹雳般的震入耳骨，铁中堂只觉耳畔嗡然一声，震得飞身而起，一步跨到了锦榻的前面，厉声喝道，你怎会知道我的名字？温带带颤声说道，这是你的妹妹说的呀。铁中堂怒道，他怎么会说？方才你走的时候，他一直在里面念你的名字，我听见之后一猜就猜到你是铁中堂假扮的。铁中堂暗叹了一声，坐了下来。只听帘外有人说道，老先生在里面吗？在下李建白，有事请教。请进。李建白应声先帘而入，抱拳道，客人都已离去了，在下奉家父之命特来催老先生上道。铁中堂冷冷地说道，这就算是逐客令了吗？这是家父的一番好意，怎能算是逐客令呢？少时战端便起，老先生若是……铁中堂大怒，什么好意？你看清楚一些，老夫岂是容得你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李建白双眉微旋，冷笑道，老先生未免严重了吧。温带带牵了铁中堂的衣袖说道，你为什么不走啊？这里用不着你管，老夫偏偏要留在这里。李建白说道，走不走都由您。突听远处又是一声钟声响起，接着那童子声音便有扬声歌道，钟声二响，绝路断粮，出门半步，包管命丧。李建白变色道，现在你要走也走不出了。温带带亦是花容失色，这怎么办呢？我们在你李家做客，你们总该想法子保护我们呀。李建白叹了一口气，唉，转身而出。突然又有三声惨厉的呼声传了过来，接着又是人声叱咤，脚步奔腾，还隐隐的夹杂着有弩箭破空之声。一个嘶哑的声音奔跑着喊了过来，不好啦，不好啦，满里的牲口都倒地死了。喊声当中充满了震惧，由后面奔向了前厅。钟声又响，童声再唱， 钟声三响，死神到场，收拾棺木，准备送葬。这个时候，满身净装的李建白突然闪身而入，沉声道：大乱将起，所有的人都要集合到厅中，集中力量。铁中堂微一沉吟说道：这就去吧。当下众人便出了帷幕，走向前厅。此时一对对手持长矛快刀的黑衣大汉已将前厅的院落四下都给围住了。李洛阳已将所有的力量俱都集中在这里，夕阳未落，照着剑足刀锋映辉起阵阵的寒光，人人面上俱是凝重无比。将近百人寻觅在一个院落里，但闻步履移动，却听不到别的声音。前厅中已经燃起了灯光，夕阳未落，灯光甚是昏黄，更衬着这空阔的大厅显得阴森，令人可怖。良久，夜色渐深，大厅中已无人语，院外的火堆也已经熄灭，死寂的黑夜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沉重。大厅中人看来似乎都已经沉睡着，其实却无一人真的能够睡着。李洛阳轻微的脚步声在四下轻轻的移动，突听李建白轻轻的问道：爹爹，你不睡一会儿吗？你睡吧，爹爹哪里睡得着啊？孩儿也睡不着，不知道他们今夜会不会来。李洛阳叹息着摇了摇头，缓步走下厅前的石阶。院中寻觅的大汉一个个都瞪大着眼睛望着墙头。突听司徒笑在身后轻轻地说道：但望他们今夜进宫，弟兄们还有些斗志，否则这样再困两日，只怕……哎。李洛阳黯然道：再过两日，他若不来，我们便冲出去。司徒笑说：敌暗我明，冲出去也是凶多吉少，何况李兄你还有偌大的一份家业在这里。李洛阳垂下了头，久久说不出话来。众人提心吊胆过了一夜，黎明终于冉冉而来，大家不约而同的掌身站起，在厅中四面的窗户前来回的叠躲起来。只是人人心头沉重，谁也不愿意多说话。云峥宿酒未醒，更是头疼如席，打开酒坛又自痛饮。一夜过后，他仿佛又憔悴了许多。铁中堂突然走到潘成峰的身旁，拍拍他的肩头说道：潘兄，可愿陪老夫到院中去散散步吗？潘成峰目光一转说道：自然奉陪。温代代缓缓地站了起来，铁中堂冷冷地说道：你留在这里。温代代委屈地点了点头，终于又坐了下去。李洛阳说道：在院中散步虽无妨，但各位还是要小心一些。走出了大厅，潘成峰便鬼笑起来，轻轻地说道：老爷子你唤我出来，可是有什么巧计要施展吗？你猜对了。潘成峰精神一振，这里人多，
我们到后面去说吧。
铁中堂目光闪动，说道：你若能将海大少、李家父子以及那云峥诱出大厅，我便再教你一条脱身妙计。
潘成峰大喜：真的吗？
铁中堂冷冷地说道：你若不信，那就算了。
信。
潘成峰又笑道：这有何难？转过身去，海大少正拉着李家父子走下大厅的石阶，和院中的壮汉攀谈着。接着，云峥脚步踉跄，也走了出来，口中喃喃地说道：
我永远不要再看到你，永远不。
铁中堂沉声说道：你快将他们引至厅后，寻个隐秘的地方看大厅中的动静，其余的事情自由我来处理。
好。
果然，他悄悄地走了过去，拉起了云峥的臂膀。云峥醉态可掬，甩脱了臂膀，说道：
你要作甚？
大齐英雄传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稍后请继续收听。
小说广播，语言艺术的听觉冲击，心灵深处的绝对震撼。
我是一名中学生，平时的时候就特别爱看故事、听故事。只要打开中波666千赫的小说广播，我一样可以听到不同的人生和不同人的故事。有了小说广播，我的生活不寂寞了。
张妈妈，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没法笑，怎么办呢？
嗨，别急，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有牙渣子也没事，不用拔就能相好。
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烤瓷牙特惠，每颗150元，每天限前5名，老年人、残疾人一律实行免免。
地址：和平区河北路164号，电话2711-0046，2711-0046。
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大齐英雄传。
大齐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齐英雄传》。
潘成峰嗅到他扑鼻的酒气，口中说道：
你醉了，我扶你去溜溜。
暗中却已经挤点了他的软麻雅穴。云峥身不由主，口里头也说不出话来，一直被他半拉半跑的拉到厅后。潘成峰目光转处，却已经寻不到铁中堂，他只得寻了一个隐秘的窗户，在窗户上点了一个月牙小孔，压低了声音说道：
快从这里往里面看。
云峥嘴里头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心中却大怒道：
哼，你这样对我，我偏偏不看。
当下竟然紧紧地闭起了眼睛。潘成峰皱眉忖道：
这个少年看来如此的倔强，我纵然用强，他也未必肯乖乖地睁开眼睛来看。
心中正在为难间，铁中堂突自旁边悄悄地掩来，沉声说道：
你看他醉得连眼睛都张不开了，还叫他看什么呀？
云峥大怒，心里就想到：谁说我醉了？我偏偏要睁开眼睛看。
当下果然睁大了眼睛，凑在孔中向里面望去。潘成峰见铁中堂只一句话便叫云峥睁开了眼睛，心中不禁又是钦佩又是好笑，这个老人当真是猜透了酒鬼的心理了啊！要知道越是酒醉的人越更不肯承认自己酒醉。铁中堂拍了拍潘成峰的肩头说道，你责任已到了，快去吧。潘成峰虽然也动了好奇之心，想着大厅中究竟有什么可看之事，但见铁中堂的眼色，终于还是走了。铁中堂与云峥并立在窗前，偷偷的向内望去，只见温代代已经站起身来要向外走，却被黑星天白星武二人挡住了去路。温代代说道，你们要做什么？白星武冷冷地说，司徒兄要找你谈谈。温代代变色道，谈什么？我不认得他。司徒笑突然扣住了他的脉门，冷笑道，呵呵，贱人，你敢说不认得我啊？呵呵，我养了你十年，便是养条狗也该知道报恩才是啊。温代代半身被捏的是又麻又酸，面上却突然又绽开了媚笑，轻轻地说道，我跟你开玩笑呢，说着玩呢，你又何必如此认真呢？窗外的铁中堂冷笑着忖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只要我们一出大门，司徒笑便忍不住要逼问这贱人了。转目望去，云峥睁大了眼睛，满面却是惊骇诧异之色，显然他已经见了厅中的情况，酒意已该被害醒了一半。突听司徒笑冷冷地说道，我叫你跟踪那少年，探出他的巢穴，你为何要半路抛了他，却跟了个半死的老人呢？听到这里，云峥已不禁骇出了一头的冷汗。铁中堂瞧了瞧他，心中暗忖道，这也够了，若是让司徒笑再逼问下去，那贱人说不定连我也要出卖了。一念至此，突然举掌震开了窗户，环腰抱起了云峥，闪电般的傍着一排房屋掠了过去。大厅中果然响起了一串惊斥之声，司徒笑、黑星天等人惊斥着自厅中急掠而去。铁中堂也不理会，抱着云峥藏起身形，随手拍开了云峥的穴道，沉声道，你听清楚了吗？云峥抹了抹额上的汗珠，切齿道，贱人。铁中堂和声地说道，你既然已知道他是个贱人，便不该再为他痛苦，你若再为他痛苦，便不是男子汉了。云峥垂首呆了半晌，长长的叹息了一声。铁中堂说，此刻情况非常，他们纵然明知你是大齐门人，也绝不会伸手动你，但是你也切切不可随意妄动。云峥点了点头，突然抬起头来，目光笔直的望着铁中堂，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一切事情都瞒不过你？他目光充满了惊奇敬畏之情。铁中堂不敢接触他的目光，转手说道，我是什么人，你日后自会知道。云峥说，那你现在为何不说呢？
铁中堂道，此刻说了，事情便有大变。他语气中充满了森严沉重，叫任何人听了都不敢再问。突听一声厉斥，什么人在这里？厉斥之中已有一阵衣袂带风之声划空而来。铁中堂沉声道，你乘隙溜走，我去应付。说着便先大步行出。黑星天白星舞一先一后的凌空飞掠而下，见到铁中堂缓步而来，两个人不禁齐声脱口道，原来是你。铁中堂冷冷地说，正是老夫，有何见教？黑星天沉声道，大乱已起，你在这里做什么？溜达溜达。便再也不看他们，负手走了。黑星天皱眉道，这老头我是越看越觉得古怪。此刻那十二对家丁壮汉神情也是大为激动，弓上弦，刀出鞘，紧张的在四下搜索方才那机窗之人。李建白如飞奔来，沉声的说道，家父请各位还是回到大厅当中，弟兄们也速即各守岗位，不要妄动。众人在四下查不出异状，便一起回到了大厅。李洛阳本在厅前来回的叠夺，见到众人回来，立刻顿住了脚步，沉声道，此刻你我力量必须集中，精神必须镇定，切切不可为了些警兆便分散了力量，慌乱了精神，而为对方所成啊。霹雳火大声地说道，哎呀，这样守株待兔也不是个办法。李洛阳说，兄台难道另有什么高见吗？霹雳火呆了呆，闭紧了嘴巴，再也不开口。李洛阳目住院外，双眉紧皱，喃喃地说道，黄昏，最多只能拖到黄昏了。突然钟声又是一响，那童声愉快地唱道，钟声四响，饿得发慌，送来猪肉给你尝尝。歌声中墙外突然挑起了十余根高出墙头甚多的竹竿，竿头绑着只烤透了的烧猪，随风摇晃，那金黄的猪皮在日色下闪闪生光，扑鼻的香气阵阵随风传来。众人虽想不闻不看，但是哪里忍受得住啊。院中的大汉脚步更乱了，眼睛却瞪得更直。突听一条大汉大声地骂道，妈的，老子大鸡大鹅早就吃惯了，猪肉有什么新鲜？嘿，弟兄们看他作甚呐。张弓搭箭，嗖的一箭射了出去，哪知箭到墙外突然一斜，竟凭空直落了下来。众人见到墙外竟有如此严密的戒备，心里头不禁更是沉重。海大少在厅前走来走去，忽然停步，呸，吐了一口口水，大骂道，哼，这猪肉保险是酸的，不吃也罢。李洛阳失笑道，酸倒未必酸，但是却肯定有毒。话音未了，突然十余条人影唰的窜上了竹竿。这十个人有男有女，有的是独臂大汉，有的是秃头的癞子，还有的是身穿各色彩衣的明眸少女。他们手中都各自拿了柄雪亮的匕首，
身法俱皆轻盈无比，轻飘飘的立在竹竿头，仿佛随时都可乘风而去。